近期美国等国家的海外智库有关中国的报告，据报引起北京的关注，并且因此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的数据。陆阳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海外智库这些触动北京当局神经的报告都涉及哪些领域呢？
陆阳，其实西方的智库和研究机构一直以来是难以和中国的企业和政府部门直接的接触，再加上中国当局决策的过程不够透明，所以呢，互联网呢是他们获取所需要的资讯的一个很主要的渠道。《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啊，近期有海外的智库基于公开资讯发表了报告，触及到军民融合等中国眼里的敏感领域。那么另一份引起中国当局注意的智库报告呢，则是聚焦于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所设计在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先进制程晶片。陆阳，
那么高峰，据你了解呢，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星期加强了针对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的外国公司，包括收紧海外用户登录中国的这个信息平台数据库。那么到目前有哪些个中国主要数据库的这个海外用户受到了影响呢？高峰。
陆阳，中国主要的数据库之一，也就是位于上海的万德数据，近期呢已经不再向海外的客户提供资料了。中国国家网信办也在今年三月通知相关的数据供应商限制海外用户获取敏感资料，包括专利和各项的统计数据。而号称中国最大学术知识网站的中国知网也随即通知外国的大学和其他的研究机构，提醒他们对知网数据库的访问将会受到限制。从4月1日起生效，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表示，除了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呢，不少投资人士也会参考中国的这些数据库，所以估计日后他们将会更为依赖外语的数据库。
很多这些商业公司或投资者怎么决定哪里去投资，往往就是靠这些商业的数据库来看，依赖外国数据库，或许这样子会带来某一方面的偏向。
因为那个资讯少，所以更容易产生误解，更容易有误判。
那么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数据库有什么评价？北京施加限制对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高峰。
陆阳，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啊，中方这样做呢，可能会进一步损害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研究，也会引起世界怀疑，认为北京是不是有很多的隐瞒呢等等，因此呢，不敢让世界观察自己学者的言论。那么这样呢，将进一步损害外界对中国的信任，损害中国的声誉。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却认为，其实中国的数据库设限呢，对于海外机构来说当然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未必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尤其是故意造假的风气在中国仍然是相当的普遍。他说，
文化大革命10年，那中国坑害人权的事情多严重，任何一个人写过中国当时对人权的审判吗？根本没有。50年代他们搞那个土改，杀那么多地主富农，你看到写这个东西吗？你去翻翻看，你用这个外文材料，比如说传教士写的，或者外国记者当时在那边的一些观察，还有可能接近于真实。
有分析则认为，限制海外访问中国的数据库会招致西方的对等限制，从而影响到中国的科技、经济等各方面自身的进步。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警惕美国智库，北京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数据。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